北京前功尽弃，中共间谍气球大量细节曝光。党媒泄密，习近平坐不住了，大谈怎样避免倒台。乌克兰对亚格纳负责人提刑事指控，德国许诺更多坦克。胡钦宇案将动摇中国政权，专家说方言逼中国人成为中共掘墓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魏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间谍气球闯入美国领空事件引发美国各界的强烈反响，然而中共就否认气球作为间谍用途。对此，美国军方五角大楼发言人披露了大量有关中共间谍气球的相关细节，实在是令外界吃惊。对此，美国专家评论指出，中共间谍气球漂浮在美国上空，无论被拜登带来什么政治挑战，习近平都犯了一个大错误，直接导致北京最近为摆脱中共自我毁灭所做的一切外交努力都化为乌有。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准将在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大量的有关中共间谍气球的相关细节。他指出，美国军方对气球进行了近距离的评估，发现它带有很重的载荷。莱德表示，这个气球远远超出了民用空中交通的正常飞行范围。现场有记者提问，谁控制这个气球？中共政府抑或气流？莱德回答说，我不会涉及我们可能拥有的任何具体情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中共的气球，而且它有机动能力。仲有记者现场提问，美国军方怎样知道气球有机动能力？莱德回答说，就机动性来讲，气球在侦察组件下面有一个很大的有效载荷。另外，对于这个气球进入美国领空之后，是不是改变了它航线的问题？莱德回答说，这个气球改变了它的航线，这个亦都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跟踪它的原因。对此，美国之音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有关这个气球有机动能力的表态，显然直接挑战了北京当局有关这个无人飞艇因为不可抗力误入美国领空的讲法。目前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美国国防大楼4号下午表示，美国军方在大西洋上空击落了中共间谍气球。另外根据 CNN 报道说，根据一位美国官员透露，在美国军方击落中共间谍气球之后，卡罗来纳州海岸正在进行回收工作。根据这位官员说，击落气球的具体方法还不清楚，但击落命令是由总统拜登下达的，并得到了军方领导的支持。对此，美国华盛顿观察家部发表国家安全评论员及在线编辑洛根的文章说，中共间谍气球漂浮到美国上空，无论被拜登带来什么政治挑战，习近平都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最近为摆脱中共自我毁灭的战狼暴力外交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中共这个气球被自己当头一棒，为了获得可能非常有限的新情报数据，以这种直接可见、明确无误的侵略方式，显然坐实了中共政府对美国的威胁。近年中共高层不时在宣传口释放出恐惧亡党的信号。党媒日前发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一年前的文章，习近平在文中再提据称自己找到了避免人亡正式的历史周期率的办法，是自我革命。有分析指出，习近平赤裸裸地宣示自我革命本身就是中共内斗升级的信号，更加讲明现在的中南海危机四伏，中共面临倒台的危机亦都并非危言耸听。综合报道，2月1号出版的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在去年1月的中纪委全国讲话中，大谈中共所谓通过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文中习近平说，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窑洞入面给出第一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是所谓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自己上台之后给出的第二个答案就是自我革命，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等等。根据官方资料，1945年7月毛泽东同中国民主同盟常委王炎培在延安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入面一次关于民主的谈话。王炎培向毛泽东提出怎样跳出一个个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毛泽东当时就答话，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刚刚上台的2012年12月，习近平同中共控制的民主党派交谈的时候，就首次提及历史周期率。而有关中共政党怎样跳出历史周期率，避免立即垮台的所谓两个答案，是习近平在2021年11月的19届六中全会上正式强调的。习近平在当时的讲话中回避了毛泽东的原话中所讲的民主，习当时还提到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海外时政评论人士文超在2号分析指出，习近平的表态避开了毛泽东的民主讲法，其实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因为习近平从思想上推翻了毛。当然毛讲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路径不是真的要搞民主，但是毛本人讲过这个话，表示共产党人还是要赞成民主的。而现在习近平就一脚踢翻了这个牌位，就不讲民主的事了。通过了自我革命来跳出历史周期率，既不用搞民主，亦都不用搞人民监督，自己监督自己就得了。总之一句话讲，必须党来管党，不理出现什么样的危机，都不准其他人来监督。而且讲历史周期率是有目的的。现在到了快改朝换代的时候，习近平和中共在极度掘逼的情况之下才会触及到这个话题。现在的背景是内外交困，民怨四起，白纸革命中已经有民众嗌出习近平落台的口号。另外一方面，中共还要自我革命，并且确实是不止停留在口头上。文超认为自我革命意味着要继续折腾，换了一届政治局还要接住折腾，要不断地清除不坚定和不忠诚的分子，将不坚定和不忠诚的分子清除完了之后，就要继续清除不够坚定和不够忠诚的分子。时政评论人士周晓辉曾经撰文指出，习近平意识到中共正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危机，这种恐惧应该是前所未有的。越是内外交困，中共党内的清洗斗争将会更加激烈，亦都会更加残酷。在3号，基辅对亚格纳的负责人正式提出刑事指控。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在电报发布声明表示，亚格纳负责人叶夫根尼·普里戈津被指控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并对乌克兰发动了侵略战争。作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密盟友，普里戈津在最近几个月率领亚格纳雇佣军在巴克穆特前线发起了持续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表示，在前线战场方面，乌克兰将会竭尽全力保卫东部城市巴克穆特，不会准备投降。泽连斯基在同欧盟的峰会之后说，乌克兰正在将巴克穆特看做最后的堡垒，不准备在该地区退缩。他呼吁西方提供远程武器，以帮助基辅留在巴克穆特，并将俄军赶出顿巴斯。乌克兰的呼吁获得了直接回应。在3号，德国政府授权制造商向乌克兰派遣更多的炮1主战坦克，并开始向基辅提供进攻性装甲车。在同一日，欧美其他国家亦都颁布了多重援助。美国在3号宣布了一项新的 21.7 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这个计划将首次对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美国仲同欧盟一起宣布了对俄国石油产品实行新的价格上限。基辅驻法国大使奥梅尔琴科表示，到目前为止，世界多国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多达321辆重型的坦克。一些军备设施的输送可能仲需要更多时间。乌克兰国防部说，北约提供的新坦克将会成为基辅反击俄国军队的铁拳利器，帮助前线取得优势。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中共喉舌央视近日直播，江西省上饶市和元山县警方举行了联合发布会，公布15岁中学生胡音宇失踪事件的调查情况，说胡音宇是自杀的，遗体无异常，无造假的迹象，并同时宣称公安机关已经对造谣、传谣者予以打击。然而中国民众对警方的讲法并不买账，发布会的评论区不信两个字留言不断刷新。1月28号上饶市公安局意外的通报，在校园内失踪了106日的胡音宇的遗体被发现了，而且是在地毡式搜寻过的地方。随后民众做了各种各样的测试，验证警方结论造假。有人披露胡音宇的日记中的口渴、食面包护心、食到呕等讯息，正是印证了在移植器官前供体需要用派医生的药物之后的反应。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中共正在不遗余力地制造结束中共暴政的掘墓人，因为他们不理任何的常情常理，公然讲大话。他说，我相信凡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发现，这个当中深不可测的恐怖的黑幕，让大多数人思考自己的处境。边个没小老哥，就好像去年铁链女案，哪一家没母亲、女儿或者妻子，这样给很多人深刻的提醒。中共最强大的两个产业链，一个是妇女和儿童的买卖，一个是活体器官的买卖。北京市民张艳四号话俾希望之声知，呢件事件让大家一下子就明白系咩一回事，大家越嚟越警惕。反正好多家长提高警惕之后，将细路哥睇得更紧。北京政府二到三月份要查抗体，好多人都话如果抽血嘅话就唔查啦。而家老百姓边个都唔信啦。2016年6月22号，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戴维乔高、加拿大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和中国问题专家兼调查记者伊森古特曼在美国联合发布了他的著作《大屠杀和血腥的活摘器官》的深度更新调查报告，揭露中国系统性地由国家组织驱动的大规模产业化的活体器官移植黑幕。中国官方一直宣称每年器官移植大约10000例，但是该报告表示，仅仅只是几家医院的年产值量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根据中国政府施行的对器官移植中心的最低移植量要求，自2000年以来，中国器官移植总量就超过了100万例。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指出，原卫生部长王杰夫说，三甲医院评定的要求就是具备做器官移植手术条件，而中国的三甲医院从2015年的700多家扩大到现在的1600多家。中共最早从法轮功学员和新疆人身上活摘器官，但是这样已经不够，器官移植的产业规模在这里，合法的器官来源成立问题，因为中国人没有捐赠器官的文化。他说，盗取器官只是在中国能够做，因为他整个政体都是黑的，包括高官可以享受器官特工。高占祥说，我自己的器官都不是我自己的了。80年代一个部级干部，那他都有这种待遇。中共高官包括特权阶级，包括有钱的人，形成这么大的个黑色利益集团。中共为了支持这个庞大的黑色利益集团，从医学单位收集普通老百姓的医学信息，包括教育部门都配合， 这个是国家犯罪，所以每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面生活其实都是很危险的。李元华呼吁中国人非暴力不合作，要学习拒绝，胜处希望中国人站出来汇入反对中共暴政的洪流之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